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现在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上一期节目我们以红灯记为例，谈了样板戏不是戏，我们当时谈了上半部分，今天我们就来谈下半部分。上一次我们谈了红灯记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真实性，这当然不光是红灯记，所有样板戏都有这个特点。今天我们就来谈红灯记的另外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卖国。说红灯记卖国听起来都有点滑稽呀，人家是抗日的戏剧，而且呢一家三口人，有其中两个呢还被日本人枪毙了，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卖国的戏剧呢？没错，他们在抗战期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这是这出戏表面上你可以看到的。但是你仔细看这出戏的情节以及他们的对话和他们的唱段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卖国的实质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抗日还抗日，革命还革命。抗日呢，就是抵抗日本侵略者，消灭日本鬼子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而革命呢，是推翻本国政府。在这之前呢，共产党在井冈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叫革命。当他到达延安之后，他是接受民国政府给他的钱，给他的武器，让他去抗日的。这时候呢，共产党已经承诺不再搞革命。到了抗战结束之后，他又搞革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而红灯记的历史背景呢，正是抗击日寇热火朝天的年代，这时候八路军、新四军当然不能搞革命来推翻中国政府，来举起大刀向中国人头上砍去吧。但是你仔细看这出戏的全剧，他们都在设法推翻中国政府。红灯记呢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呢是接应，李玉和接到了交通员，接受了这项任务，就是把密电码交到百山的那个游击队的手里。这出戏的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李玉和被日本人抓捕，以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。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李玉和和李奶奶被日本人枪杀的前后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三个阶段里他们是怎么唱的。李玉和在接到密电码的时候呢，是在第二场，他握着这个交通员的手啊，当时叫交通员啊，其实就是秘密的联络员，他向交通员保证这个密电码一定送到百山上去。在为交通员送行之前，他是这样唱的：沿小巷过断桥，僻静安全，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。这份密电码不是关于抗日的吗？怎么提到革命了呢？同事在这一场里，李奶奶唱什么呢？她是这样唱的：看你昏天黑地能多久，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。听到他们唱的时候，我不得不怀疑那份密电码和日本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呀？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李玉和被捕之后，我们来看看李奶奶唱了什么。他的儿子被日本人刚刚抓走，李奶奶马上拉着他的孙女李铁梅坐下来讲革命，这一讲就讲了一个晚上，其中除了两句涉及日本人之外，其他全都是讲如何革中国人的命，如何和中国政府斗争。这是红灯记里的最著名的一折，叫做听奶奶讲革命。李奶奶首先把他们之间的 真实关系说了出来，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。李铁梅的父亲和母亲于1927年为革命而战死沙场，他的父亲执着于革命就算了，他母亲呢，竟然在生他的那一天还去闹革命。这两夫妻闹革命都闹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了，竟然在预产期那天还上街游行。李铁梅就是在他父母亲闹革命死的那一天出生的，李玉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养了李铁梅这样一个孩子，同时呢也承担起抚养这个孤寡老人李奶奶的这样一个责任，这样三代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。李奶奶是这样唱的，民国十二年，也就是1923年啊，她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，成立总工会，搞大罢工。当时他们斗争的中国政府呢，那个头领叫吴佩孚，在这里他大骂吴佩孚，他说记下了血和泪一本账，要和敌人算清账，血债要用血来偿。看这出戏的时候，我简直觉得这个李奶奶是个变态人物，自己的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了，他没让这个李铁梅去恨日本人，却是拉这个李铁梅教他如何去恨中国政府。这李铁梅听了奶奶的一席话之后，也情绪非常的激动，他唱道，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，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。最后李铁梅还唱，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，这个豺狼一定不是指日本人，因为铁梅的父母闹罢工搞革命是在1923年到1927年，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来呢。从前后的内容来看，这个豺狼指的是中国政府。从听奶奶讲革命这一则开始，李铁梅整个人就改变了。17岁的铁梅不再有天真，而是满腔仇恨一直到剧中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李玉和被捕之后待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唱的。李玉和被带到日本宪兵队，他看出了鸠山的那个阴谋，他是这样唱的，笑看他刀斧丛中射酒焰，我胸怀革命正气，从容对应巍然如山。在被日本人逮住之后，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还是对付中国政府。在见到那个叛徒王连举的时候，他激愤地唱了一段快板，他说，你说到既为革命不怕死，为什么背叛来帮凶，敌人把你当狗用，你反把耻辱当光荣，到头来人民定要审判你，辩解投敌最难容。听到了吧，是为革命而不怕死，不是为了抗日不怕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王连举也没错啊，他曾经发誓为革命他不怕死啊，现在他不是革命啊，如今是面对日本人，他当然可以怕死呢。接着下来，那日本鬼子的鸠山小队长就对李玉和施以酷刑，把他打得伤痕累累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想那李玉和肯定要骂日本人了吧，你都被日本人打成这个样子了，你难道还要革中国政府的命吗？结果让我大失所望，李玉和一冲出来指责鸠山先生，高声唱道，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。我的妈呀，好像不是日本人打他，而是蒋介石打他一样。接下来日本人就把李玉和关在监狱里，连续不断地进行酷刑折磨。李玉和自己也说，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， 锁住我双脚和双手，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，贼鸠山要密剑，酷刑用变，筋骨断，体肤裂，意如铁坚。被如此折磨之后，李玉和这时候又是怎么想的呢？他唱道：我看到革命的红旗高举起，抗日的烽火已燎原。他把抗日和革命混在一起唱，但是呢，首先是要看到革命。他说他看到百花吐艳，新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。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。唱到这里的时候，那背景音乐竟然就变成了东方红太阳升。这时候呢，你观众就会明白了，他们说的解放并不是从日本人的枷锁里面解放出来，而是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。接下来曲调一转，李玉和呢又接着唱：我为党做工作很少贡献，最关心密电码未到百山。这下就看到了，他的工作并不是为这个祖国工作，而是在为他的党在工作。所以这个密电码很有可能不是对日作战的，是对国民党作战的内容。这一段唱呢，是整出戏的中心唱段，最后两句是这样唱的：贼鸠山任你搜任你查，也到不了你手边，革命者顶天立地，勇往直前。一个人如果稍微有一点头脑的话，你看红灯记，要就是一眼就看出他的卖国本性，要就是被他的唱段唱糊涂了。这出戏继续往下演，就是李奶奶和李铁梅都被送到监狱来，一家三口见面了。看到这里呢，我就想，李奶奶看见自己的儿子被日本人打得遍体鳞伤，她总得骂几句日本人了吧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
您现在听到的是以《红灯记》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。没有，李奶奶还是没骂日本人，只见她抚摸着儿子的伤口说：阶级仇，民族恨，涌上心间。你别看这李奶奶年纪是大了一点，但是她能够始终保持和党中央一致啊。就算儿子被日本人打残了，她都始终记住对中国人的仇恨，也就是阶级仇放在第一位。李玉和在安慰母亲时是这样唱的：革命的道路再艰险，前赴后继走向前。最后还唱了一句散板，拉得长长的：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。我是多么希望他最后来一句为抗日或者为祖国粉身碎骨也心甘啊。接下来李玉和像是自言自语的唱了几句：世间的亲情重，依我看阶级的情谊重如泰山，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。贯穿全剧可以说李玉和没有一点对日本人的仇恨。这个时候日本宪兵宣布：再给你们最后五分钟，不交出密电码枪毙。看到这里我的内心是非常着急啊，在临死之前你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可以证明自己是爱国的，是抗日的。怎么证明呢？就是喊口号吧。我估计在行刑之前，日本人不会把他们的嘴给封住，更不会像对待张志新那样割破他们的喉管。
喊口号还可以保住晚节，反正早节已经不行了，保个晚节也好嘛。比如喊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，打倒日本狗强盗，中华民族万岁。可千万不要为了一党私利去喊一些什么某某党万岁，某某主席万岁那一类的东西，那是会被日本人耻笑的。最后故事的发展证明，我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呐。他们面对日本人的枪口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，毛主席万岁，啪啪啪一阵枪声，两人倒在了血泊中。这哪里像是在日本人的刑场啊，整个一个像是在批判国民党反动派。没错，李玉和母子俩是在抗战期间牺牲的，的确是被日本人杀害的，但是你能说他是为抗日而死的吗？接下来就是戏的尾声了。李铁梅回到家，在隔壁的那个慧兰姐的帮助下逃离虎口，把密电码送到了北山。在逃离之前，李铁梅有一段咬牙切齿的唱段。从道理上来说，李铁梅的仇恨应该是对着日本人的，但是从他唱的内容来看却是模棱两可的。他是这样唱的：咬住仇，咬住恨，咬碎了仇恨强咽下，仇恨入心要发芽，不低头不后退，不许泪水腮边洒，流入心田开火花，万丈怒火燃烧起，要把黑天混地来扫荡。听他的唱，听得我不寒而栗啊。他唱的既有对日本人的民族恨，更有对中国人的阶级仇啊。戏就这样闭幕了。最后我还想和大家谈几个小问题。第一是，这出戏里把那个叛徒王连举称为贪生怕死可怜虫，其实从整体来看，王连举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。他为了掩护李玉和和交通员，他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。你别以为打伤手没有生命危险啊，那白求恩伤了一个手指头就丢了老命了。这枪一响，子弹从这边进是一个小洞，出来可是个大洞啊，残废截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如果打中大的血管或者动脉之类的，就会流血不止，最后丢掉了小命啊。所以王连举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掩护李玉和的。他后来之所以招供，是因为他打伤自己的行为被鸠山发现了。那鸠山是医生啊，他知道你是智商的。我要谈的第二个小问题是，这个李铁梅的父母死了之后，凭什么是李玉和可以收养他呀？李玉和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铁梅的父母死了，但是他还有爷爷奶奶，还有外公外婆，他们是直系亲属。按照当时的民法以及中国人的传统来说，这孩子首先应该交给直系亲属，其次呢还应该交给旁系亲属，远远轮不到你李玉和来收养吧。可以这么说，李玉和当时的行为是违法的。我要谈的第三个小问题是，李玉和和王连举被捕之后，党为什么不去营救他们呢？可能有人说，营救的困难太大了，即使救了人，要带出城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这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 那戏里就说隔壁那个慧兰姐为了掩护李铁梅，从而换上了铁梅的衣服，从铁梅的家走出去。毫无疑问，日本人会很快发现这个假的李铁梅是慧兰姐，而且很快就会把她逮捕。很显然，要营救这慧兰并不容易啊，她还有孩子，还有她母亲，要全部带出城外，那也是有困难的。但是戏里面却说，游击队很快就派人下山，不但解救了慧兰姐，还将慧兰姐的家人速速转移了。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为什么不用来救李玉和和王连举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为了你们，那王连举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另外啊，那李玉和被捕之后还隔了好多天，李奶奶才被捕的。在这期间，为什么不将李奶奶和李铁梅速速转移呢？这不是杀驴卸磨，过河拆桥吗？好了，《红灯记》我们就谈这么多了。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唱。这是京剧《群英会》里的一段唱，叫做《借东风》。上期节目呢，我们听了《借东风》的前面一段，现在我们来听它的后面一段。唱词是这样的：诸葛亮上坛台，观瞻四方，望江北所战船连环排上，叹只叹东风起，火烧战船，曹营的兵和将无处躲藏，这也是时机到，难逃罗网，我诸葛假意儿逐告上苍。演唱者著名京剧大师马连良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以《红灯记》为例谈样板戏不是戏。那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。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，我们的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:45。 18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 90.1，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悉尼 FM 90.1，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:30到9:30之间，欢迎到时收听。